向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我们常见的爸爸
都在忙着赚钱，
都在男主外，
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跟孩子日常生活的接触。
于是我们这样对待爸爸，
我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告状，
这个是一种剥夺。
他们是在家里没有地位。
妻子们，请你们好好听我这句话，
我最痛恨唠叨的女人。
我们期待中的爸爸，
其实我们家最大的英雄就是爸爸。
他是一个很看重孩子的一个父亲，
他很积极的在学习，在学会改变，
因为他爱这个家庭。
本期有声境界，听亲子专家蒋佩蓉女士分享塑造好爸爸的智慧。
设计者是上帝，他的蓝图是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就是男的。我相信上帝能够保护我这个无能的丈夫，不会让我孩子死在他手中。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中国的每一个男人都能够做一个好领导、好爸爸、好男人。
佩蓉姐你好。
你好文君。
因为你做妈妈很有经验，大家都纷纷的来找你沟通。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爸爸。
其实我们家最大的英雄就是爸爸，但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放在家庭跟工作，而没有像我这样子出来讲，就失去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分享。
但是我们特别缺爸爸的分享。
是的，所以这次我的新书，为什么那个凯文写给我的家信，我把给爸爸的信也放进去。因为其实孩子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绝对是很大部分是爸爸的功劳。
我们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位爸爸。我们先从他看起，然后我们再跟佩蓉姐一起聊一聊，就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爸爸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帮到他们哈。我们先来看看你家那位英雄，这个爸爸他是怎样一个爸爸。
他是一个典型的仆人领导。我们家里最卑微的事情都是他做的，最脏的事情也是他去做的。
比如说呢，
倒垃圾，要是有一个很恶心的东西要去清理，我没办法，他去清理。他做了很多服务家人的事情，他为了要能够好好的教育孩子，他去学了足球，他去学了棒球，来做孩子的足球跟棒球的教练。他本身也打了网球，所以他也做了孩子的网球教练。
足球和棒球是不是他天生喜欢的运动？
也不是，他从来没有踢过足球，也从来没有打过棒球，但是这两个运动是集体团队的项目，所以有很多男孩子的这些人生的做人的道理就很能够在这个团队体育项目里面来学到，如何输得起，如何赢得美啊，如何欣赏队员，如何合作，这些都是经过体育能够来教孩子的。所以他不想把这个权利让给别人，让给一个专业的教练，所以他就去学了这个东西来成为他们的教练。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很佩服他。
是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爸爸？
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爱玩的爸爸。我的老大在书里面讲了这句话，他说你永远不会觉得一个事情是太难的，所以你什么东西都愿意交给我们，所以他做什么孩子就跟着他做什么。甚至就是有一次就在书里面提的，就是他在开车，孩子坐在旁边，他们去超市，然后他让孩子换挡，然后孩子就哇，就那种感觉就是啊，父亲看中我了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很看重孩子的一个父亲。
我们马上就会比嘛，我这听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心里抱怨啊，哎，我老公怎么不是这样啊，没让我儿子换个档啊，就是这种比较反而会让我觉得哎呀好吧，那我就羡慕嫉妒恨。有没有说这个爸爸也是从一个平凡的爸爸成为一个
当然
好爸爸
啊？为什么他会想要去做这个教练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脾气比较急，我先生做事情都很快，所以他很容易对孩子缺乏耐心。 当时去学怎么样做教练，是为了要对付自己的急性子跟耐心的缺乏。所以为什么我的孩子也在信里面写了，爸爸你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因为爸爸所有的弱点也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他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到没有面具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这个领导也有他的缺点，但是我看到的一点就是他很积极的在学习，在学会改变自己，因为他爱这个家庭。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家里的男主人有些根深蒂固的惯性是很难去挑战的，他会就认了，我就是这样了。而且有的时候会因为年龄增长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他反而会越来越纵容自己。所以什么力量使这个爸爸说我自己性子急，那我就要去找一个方法来去对付我自己。
因为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妻子喜欢去跟长辈们告状他的丈夫是多么差的一个人。这个是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当时也看到他的这些弱点我很不满，但是我学会了开始欣赏我的丈夫，所以当我开始改变的时候，他也开始有了动力要改变。我的先生什么时候开始有动力要改变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学会不去批评我的丈夫，而开始欣赏肯定跟尊重我的丈夫的时候，他开始有动力要去做最好的自己。
原来一个家里面爸爸的改变也依然是与妈妈有关系的。
对，我当时很去丢他的面子，我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告状，他就越对我反感，他就越没有动力想要做好。当我开始欣赏他的时候，他就越想积极的改变自己，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值得我称赞、真正能够依靠的一个男人。这个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家里妻子怎么去帮先生成为一个好爸爸，原来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停止抱怨。
对，我们在青岛做过一次爸爸经跟妈妈经的分享，他上了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妻子们请你们好好听我这句话，我最痛恨唠叨的女人。我们常常在想要让她变成更好的时候，变成了唠叨的女人。
对，我们就最爱做最擅长做这件事情。
对，那但是她要是真正的是船长，她真正的是我的领导，我能够在单位里面唠叨我的领导吗？
佩蓉姐，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为什么一定要让丈夫做领导呢？那现在我们很多妻子很能干，而且中国也有一些据说是气管炎这种类型的丈夫，说这样的家庭反而好像还挺和谐的，干嘛非得把这个气管炎给培养成一个船长，整天管我呀？
因为这个又回到我的信仰了。我的信仰是因为上帝创造男女有不同，给的不同的角色，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跟他的特性，那为什么偏偏就这样子一个不值得成为领导的人让他成为领导呢？这个设计者是上帝，他的蓝图是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就是男的。那我也看过一个性格非常强的女人，她嫁了一个非常温顺的男人，她在家里就是听从她的丈夫，也是经营得非常的好。我自己的总结啊，从一个性别的分别来讲，男人比较理性，能够不让情绪给控制，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他能够冷静下来不发泄情绪而好好的管教。女性很容易因为孩子让自己给崩溃了，失去了理智而去做一些自己会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又回到一个家庭的 no-no。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是我一天到晚提离婚，因为我会失去控制，然后我就会讲那些我事后会非常后悔的话。
当时就是发泄情绪，就怎么说痛快怎么说。
对，
me too。
对，但是我的丈夫从来不会提离婚，
me too。
所以为什么我比较能够信任他的带领，因为他比较理性。
我们去再看一个好爸爸，其实他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好爸爸，
对，
他是在一个家庭 的塑造的过程当中逐渐成为了好爸爸。
对，
现在发现焦点我们先不要看爸爸怎么是一个好爸爸，
嗯，
先看爸爸身边的这个妻子哈，
对，
得是一个怎
样
的妻子。
对，
好，那我接下来会跟佩蓉姐继续来探讨。有些人就是认为虽然我是个男的，但是我不喜欢做主，尤其家庭，我们很多中国的先生是这样觉得，
嗯，
家里的事情都听老婆的就好了，
嗯，
这个会不会本来也人家挺自然的一件事，我们干嘛非要把人家推到上面去让人家做管理呢？我们稍后回来。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 to be calm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But 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 Why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For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 but your dreams may not.To explain 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same old story.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rdered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Change, just sit down, take it slowl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All the times that I've cried.Keeping all the things I knew inside. It's hard, but it's harder to ignore it. If they were right, I'd agree. But it's them they know, not me.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欢迎收听境界。
好，我们继续来跟佩蓉姐聊一聊爸爸。一说到爸爸，又绕不过去的是妈妈。
嗯、
我们中国家庭里面很多妈妈很强势，
嗯，
也确实聪明能干又勤劳，
什么都做的，
还有智慧。
很棒，
嗯
嗯。
这爸爸说：“那好啊，那你就去做主吧。”
对。
哦，我呢，这个主外，
嗯，
这不就好了吗？
嗯
啊，刚才佩蓉姐又说。爸爸是一个家的船长，
嗯，
从佩蓉姐的信仰里所启示给他、那么男人他是
一家之主，
嗯，而且佩蓉姐在现实的经历当中也体会到男人不像女人那么情绪化，
嗯，
所以他们更适合为一个事情负责任，
嗯，
做领导。
嗯，
好，这就变成矛盾了。
对，我可以给大家两个问题。要是你很能干，你一切都包办，你的男人什么都听你的，
你们很快乐，婚姻很幸福，你从来不会抱怨他这么无能，他这么不多替你多做一些，那我完全祝福你们这样子的婚姻。我也看过这样子的婚姻，但是我相信这个会是比较少数的，因为我一天到晚听到女人在跟我抱怨他们的男人多么无所作为，他要包办一切多么不高频，他们的抱怨很多，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不是女人都说男人有钱就好了吗？就在外边多赚钱，你去吧去吧，家里事儿都我来管，不是这样的吗？他们不满足吗？如果丈夫很能赚钱，
那这个就是你的价值观咯，你可能会养出这种价值观的孩子。要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价值观，最好的生活方式，我祝福你，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家庭的价值观。对我来讲，在我的这个家族，我是从一个挺富有的家族出来的，钱带了很多很多的伤害，跟弟兄姐妹中间的感情的遗失，还有太多没有必要的伤害。所以要是这个是你的这个金钱第一的价值，我完全就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又回来价值观了。但是我相信大部分进入婚姻的女性都是希望一个能够有担当的男性来跟他们分担家庭里面的一些任务，而不是他做一家之主来做一切的。
所以我只是意识到今天听我们节目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如果我们择偶的标准里面没有把有担当的一个配偶放在第一位的话，恐怕我们可能也就是会盲目的以为他有钱就好了嘛，有房有车就好了嘛。
对，
但是
这些都太次要了，钱太容易赚了。
要听听两个过来女人跟大家的推心置腹哈。
对，
好了，佩蓉姐，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你，你说要给我们两个问题。
对，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个这么温顺，什么都能够百依百顺的儿子，是否会存在有一些婆媳的矛盾？婆婆跟媳妇儿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支？因为根据我对家庭体系的了解，有一个这么顺服这么听话的丈夫，肯定会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婆婆。
哇，真是婆婆特别能够帮儿子做决定拿主意。
对，
现在儿子结了婚了，但是主意婆婆还是会要做。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男孩子他是没有长大的，因为他还是停留在一个男孩的一个阶段，他正在找第二个
妈妈，
能够替他包办一辈子的妈妈。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女人会跟我讲说，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他，他贡献的只是一个精子，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那这样子的妈，这样子的妻子，很可能会生出一个这样子的儿子，以后又会一代又一代的去重复这种样本。
所以往往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家里的男主人是比较麻木的。
对，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生命的决定权都放弃给女人了。
我觉得男人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是真的开心，他只是可能麻木掉了，就是反正没有不开心，但他没有去找那个他本身的要的那个角色，性别的角色感哈。
我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蝴蝶要从那个茧里面出来，它需要经过很多的痛苦的挣扎，才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美丽的蝴蝶。一个百依百顺的男人，应该是一个还没有突破茧的一个男孩子，说不定他的潜力是能够担当更多，能够当一个很伟大的英雄跟领导。但是他因为没有经过任何的挫折，母亲包办一切嘛，所以他没有需要经历挫折挑战还有一些困难，他就很高兴的继续留在他的茧里面。他找的妻子也是一个这种型的人，来继续把他保留在茧里面。说不定他到了做爷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这样子的男性，因为他一直没有成长的机会。
佩蓉姐，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伟谦哥，您的丈夫曾经在你们的婚姻中，他做爸爸也是一个生命中的新鲜角色嘛。那他有吃过什么苦头吗？你在这个时候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在另外一个采访有没有分享过，我们分居过。
我们不是永远从来都是这么好的人，我们有破碎过，我们分居的时候决定要接受婚姻辅导，我们接受了这些辅导以后也学习到了认清我们的一些缺点，慢慢的在改进。所以伟谦也不是例外，他也有管不了脾气的时刻，他也有没有耐心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把他变成神化为是一个完整人，他也有他的挣扎跟缺点。
嗯，
我妈妈经里面讲的奶粉事件
啊，
是因为我一直坚持一定要100%喂母乳给我的孩子，他不甘愿，因为他在想凭什么你就有这个权利，我也想喂奶
啊，就是好可爱。
他觉得他不是得到一个儿子，而是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
哦，
因为这个是母子世界。
嗯，
所以呢，有一次他就说你累了，我来抱孩子一下。他抱了孩子以后就把我推出去门外说你去散步，然后把门给锁起来了。
哦，
然后锁起来以后他就去泡奶粉，然后他就喂了这一瓶奶粉，也因此我就气得不得了，我在想怎么可能这么卑鄙的人做这么卑鄙的事情。所以我做更卑鄙的事情，我就离家出走。所以其实一对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蠢事，但是也是这样子一路磕磕碰碰出来，经过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成长了，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父母。要是当时我们让老人家，他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我妈妈很有点子，让老一辈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面对孩子的问题还是不知所措，
而且会更艰难，因为你不是从小在每一个细节上去观察然后跟他沟通的。
对，我们就不懂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去找专家来解读我们的孩子。其实自己了解自己的孩子是自然不过了的事情，而且孩子有了问题最大的专家就是父母，但是要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磕磕碰碰，自己经过跌倒失败又得到的成长的经验的话，今天就不会成为这么智慧的父母，这些都是经过失败而获得的。
我本来是在寻找一个答案，哎，怎么就成为一个好爸爸了？
嗯，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特殊的，但是我现在听上去，我觉得这个答案好像很平凡，
没捷径。
就是你跟他一起长大就 OK 了，
没有捷径。你要节省时间，你以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弥补，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一个妻子怎么样的帮助丈夫成为好爸爸？
嗯，
啊，第一，收敛自己的想要发牢骚和抱怨的状态。
嗯，
第二，就陪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嗯
嗯，今天伟谦哥已经是一个好爸爸了。
嗯，
那在中国大陆你们也待了快10年了，
嗯，
见过很多的家庭。
嗯，
帮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大部分的家庭爸爸们的焦虑是什么，爸爸们的现状是什么。我们稍后回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嗯，
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对你说话，看到你露出的笑脸，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
我们常见的爸爸
都在忙着赚钱，
都在男主外，
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跟孩子日常生活的接触。
于是我们这样对待爸爸，
我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告状，
这个是一种剥夺。
他们是在家里没有地位。
妻子们，请你们好好听我这句话，
我最痛恨唠叨的女人。
我们期待中的爸爸，
其实我们家最大的英雄就是爸爸。
他是一个很看重孩子的一个父亲，
他很积极的在学习，在学会改变，
因为他爱这个家庭。
本期有声境界，听亲子专家蒋佩蓉女士分享塑造好爸爸的智慧。
设计者是上帝，他的蓝图是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就是男的。我相信上帝能够保护我这个无能的丈夫，不会让我孩子死在他手中。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中国的每一个男人都能够做一个好领导、好爸爸、好男人。
好的，佩蓉姐啊，今天我们聊爸爸。
嗯
嗯，我觉得如果给做妻子的打分的话，那么刚才我的了解哈，我觉得我要给你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爸爸这个角色，他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家庭当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共性。 比如说我周围能看到，一般中国的爸爸他们都挺忙的。
对，
我老看到国外的照片里面，就是爸爸抱着孩子，扛着孩子，给孩子换尿布。但是好像中国这个图片里的那个角色就应该是妈妈或者是奶奶，或者是阿姨啊。还有就是，我也觉得我们中国的爸爸好像比较，疼孩子的方式吧，就是愿意挣很多很多的钱给他。觉得最爱孩子的就是多挣钱给他。那我看到可能国外就好像很多那个电影画面里面，都是爸爸在跟孩子一起骑脚踏车呀，一起去玩儿，总而言之不太一样。
对，而且最有钱的爸爸都把钱给捐掉了。
是。所以佩蓉姐，你美国也待过，中国也待过这么长时间，你觉得爸爸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大陆的爸爸，
我是认为大部分的爸爸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爸爸，因为他们的爸爸都在忙着赚钱，都在男主外，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跟孩子有日常生活的接触。所以我们的爸爸们对怎么样做爸爸这个概念是挺模糊的，也不知道怎么做，周围也没有人能够教他们怎么做，因为不知所措，他们就只好离开，然后再去赚更多的钱，再去做事业了。我们要在办公室里面看做爸爸的，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忙碌吗？也没有，也有些爸爸们他们会去打牌，还是去唱 K 歌，还是去研究自己 的
兴
趣爱好。
对，
那他们真的是忙吗？也不是，他们是在家里没有地位。
哎，我就认识一个其实挺优秀的一位先生，孩子出生之后，姥姥姥爷就过来了，然后姥姥姥爷还有妻子都扑在孩子身上。
对，
关于孩子的任何决定，只要他一表达就
否定。
错。
对，
后来他就开始去打网游，
对，
发展自己的兴趣。
对，
后来他自己在那段时间就完全像是一个没有家的单身汉一样。
对，他要在外面漂流，
最后结果很不好，后来他们就分开了。是一个很糟的结局。
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你越否定他，他越不敢帮忙，越不愿意帮忙，你越怨恨他，越抱怨他不多参与，你越会拿别人来跟他比，说你看你多么不如。这个又是回到童年的学习环境一样，他被批评，那他干嘛回家找罪受呢？他要去外面找他的兴趣爱好，他玩得很开心。
所以这些爸爸们，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不负责任，他们不担当。
对，但是我们看到问题要有解决方案，要是这个问题存在，答案是什么？我觉得答案在于需要更多的具体的榜样跟方法跟实力给爸爸们。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母亲们，老人们，你们怎么样能够协助一个爸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爸爸？你们需要放手，你们需要弱化自己。
放手怎么办呢？哎呦，那小孩他什么都不会，那么危险。
对，
你说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爸爸去弄他，那这出了问题怎么办？
那你懂得比他多吗？你也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妈妈，是吗？
那我可是我有一个什么都会的老娘。
对，但是这个什么都会的老娘，她已经养过你了，现在是你该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了。他们不应该把这个学习的机会剥夺，这个是一种剥夺，这个不是一种帮助。
我插进来问一个问题，佩蓉姐，你三个儿子，你请过月嫂吗？
我老三请过月嫂。
哦，
为什么？第一个孩子是这个我的阿姨过来跟我坐月子的，第二个孩子是妈妈帮我坐月子的，也因此搞得我紧张兮兮的，因为有个长辈在我旁边指指点点的，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我到了老三的时候，我宁愿请个月嫂满足爸爸妈妈说你不懂，你不能照顾自己，我说那我请个月嫂，这个是为了妥协去满足父母的对我的要求。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坐月子的时候有人在那边指指点点，不允许我自己去学习，这个会带来很多的冲击。因为我的母亲的本性就是想要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你现在这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哈。我其实能体会。我们要进入一个角色的时候，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妈妈，
对，
如果有一个人他总是要特别 具体
在后面跟你指指点点，
特别具体的指教你，而且还忙不迭的否定你的话，
对，
那个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给我带来的这种情绪压力，反而让我没有办法扮演好我做妈妈的角色，因为我需要放松，我需要修复，我需要开始承担我做母亲的责任。
所以对爸爸来说，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对爸爸的话，他承受的也是一样的哈。
对，他也很有压力，他也想要做好。当你这样子指指点点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去摸索。
明白了，我刚才就是想问一下说啊，佩蓉姐，确实从你心里来讲，你认为没有外人的帮助，我们自己年轻的爸爸妈妈是可以来学习做爸爸妈妈的。
对，
是可以不需要别人的这种很具体的插手的。
对，我记得当伟谦开始学习换尿布的时候，包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有一次那个孩子的大便漏的满背都是，然后他自己去收拾了，所以他就在那边研究一定要把这个给学好，不然以后又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从那次以后就那个包那个他的尿布就越包越好，而且速度非常的快，比我还更快。
嗯 ，OK，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只要不要着急去代替他，
对，
否定他，指点他，
对，
这个事情本身他就可以有经验去慢慢学会处理。
首先，我们是丈夫的母亲还是丈夫的妻子？要是我们是丈夫的母亲，我会。其实母亲也不能包办一切，现在就是太多的母亲把孩子所有生活都包办了，他们没有任何的生活能力。所以当我们要我们的丈夫成为一个男人的时候，你也需要给他成长的空间，你也需要弱化自己，你也需要让他失败。但是我们太多的女性是完美主义的女性，我们没有办法容忍别人失败。
佩蓉姐，在你的家庭里，伟谦哥在做爸爸这件事情上遇到的最大的失败，你敢不敢拿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最大的失败，
或者说挺大的失败，我们稍后回来。
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迎收听境界。
佩蓉姐，在你的家庭里，伟谦哥在做爸爸这件事情上遇到的最大的失败，你敢不敢拿出来给我们分享一些？
最大的失败，
或者说挺大的失败，
我可以说一个，刚开始这样子做的时候，让我快要崩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让我每周六早上出去外面溜达，去休息充电，然后他来带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我每次回家我就快要精神崩溃，因为整个房子就好像龙卷风一样，乱得不行，而且他们是吃个东西丢个碗盘，丢的到处都是，我就那个怒气就很控制不了。最让我崩溃的是他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我需要调整自己，因为还好当时我有我的妈妈公主团，然后有偶尔我们周六的时候有妈妈公主团去喝茶还是什么的，所以当我开始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伙伴们对他们的丈夫也有同样的抱怨。然后我们也发现其实爸爸跟孩子玩的方法相处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挑战孩子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当孩子受伤的时候，孩子也没有惨得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惨。
哇，对母亲我觉得这个挑战超大
超大。我的孩子是童年的时候也缝过好几针，也有去医院什么的，但我觉得很挑战我的底线，
对妈妈来说太是一个挑战了。
对，又回来到我的信仰，是因为我的价值观，我要顺服我的丈夫，我把这个放下，让他去用他的风格跟他的方式来带我的孩子。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的挑战，就是你在想你是要我孩子的命呢，
对，
还是上帝我要听你的。
对，
我相信他即便这样我也必须要顺服你。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能够保护我这个无能的丈夫，不会让我孩子死在他手中。
刚才我们听到佩蓉姐讲妈妈公主团哈，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我们觉得蛮好奇的，哎，为什么在做爸爸这件事情上居然还又有这样的一个在家庭以外的小群体成为了一个帮助。我们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揭秘。我们继续和佩蓉姐一起来谈爸爸。爸爸除了需要妈妈承认肯定，需要整个家族不代替不包办给机会，爸爸在一个家庭当中成为一个好爸爸还需要什么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是我们缺乏这种家庭的榜样，我们需要去找导师，人生的导师。我有一个妈妈公主团。
为什么叫妈妈公主团？
这个又回来当时我们这些比较受到高层教育，有些是老板，有些是大学的教授，比较有成就的妈妈们放弃了我们的事业回到家庭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们自己发现我们对外在的肯定有一定的上瘾，我们很渴望这种肯定，所以这个又回来我的信仰。当时我们就开始探讨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要是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女儿，我们是天国的公主，我们就不需要这些外在的标志来肯定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也不需要孩子成绩好来肯定我们做妈妈的价值，我们本身就非常有价值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团队称呼成妈妈公主团队，来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需要脱离什么样外在的虚幻的一些东西来肯定自己。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公主们在一起的妈妈团。
对，
这个团怎么会帮助到爸爸？
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做好妻子，做好妈妈。经过我们的改变，我们也去影响了爸爸们。但是最直接的影响伟谦的
应该也是他有他的兄弟连
哦，
跟他的导师，
你们有公主团和兄弟连
对
啊，
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兄弟连会带孩子们外出，然后妈妈们就可以去喝下午茶还是去 SPA 什么的，
哇好棒。哎，在日常生活当中、女人之间在一起说点家庭里的琐事，互相取取经，很正常，也很容易，男人尤其是这种成年男人，他们在一起他们还能组成一个兄弟连，
对，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女人的团队的定义套在他们的头上，因为兄弟连会一起打游戏，他们会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他们会一起去讨论手机，他们兄弟连一个特点就是男人比较不擅长八卦，
对哦，
男人喜欢做事情，所以呢他们会在做事情的时候一起交流，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连接方式，我们不能对这种方式做定义还是论断，我们需要去鼓励他们去相聚，这个是最重要的。兄弟连跟妈妈公主团是支持我们个人的成长，然后当我们个人成长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成为更好的妻子丈夫跟爸爸妈妈。但是有关于经营家庭，我们家也有一个学习小组，就是婚姻跟亲子学习小组。现在的这个小组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一些妻子硬拉着他们的丈夫来学习，妻子抱怨他们的丈夫不参与，然后他们的丈夫也很被动，也很不甘愿的被拉过来学习。
对呀、对呀、
那个学习小组有差不多七个家庭全部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婚姻的蓝图，我们开始学习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开始把角色给捋清了以后，三四年以后，这些家长们不仅是他们家庭的领导，也是团队的领导，教会里面的领导，他们的领导力都被兴起来了。所以并不是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些能力，而是这些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中国的每一个男人都能够做一个好领导、好爸爸、好男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境界，我是主持人文君。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和亲子专家蒋佩蓉一起分享了好爸爸是怎样被家人建立的这个话题。如果您也有话想说，欢迎您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在这期节目最后，我找到一位父亲为儿子祷告的祷告词，这位父亲就是虔诚的基督徒麦克阿瑟将军。这篇祷告词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驻扎菲律宾期间写下的，在他逝世之后由他的家人公布于世。这位外人看来如此有能力的将军，在他所信仰的上帝面前非常的谦卑，他将他的儿子的成长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这期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主啊，求你教导我的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教导我的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和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拥有一颗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得，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祷告，阿们。
My life flows on in endless song.
First I love.